而更加的什么呀，什么叫规范一点，是不是？哎，反而不像第十集的那么不规范。那么在这两套题里边到底都在考什么，到底都在考什么？那么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呢，我现在从整体上给大家把握一下这套题目哈。首先呢，今年我们多了30分钟的时间，而我们的题量是没有变化的。从形式上来看，我们的唯一的变化在于分数上，对不对？我们的申论的作文又变成了40分。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申论的这个作文的这个字数，对，字数变成多了200字，是不是？以前是800到1000，现在变成了1000到1200，是吧？所以说很多同学说，哎，我多的这30分钟我就直接写了200字去了，那我之前如果做不完的话，那我现在还是没写完。所以说那很多同学是没有把这个题给做完的。所以说那今年考试呢，整体水平都是这样的，整体水平都是这样的。大家也先不要去说，哎，我这个今年考的不好怎么样，先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首先呢，今天呢，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省部级哈，省部级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材料会发现这里边的相对来说理论性材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比起第四级来讲哈，我们还说相对比较多的。那么在我们整个的材料里边，我们知道今年考的呢主要是属于这个社会和文化范畴的，而文化范畴的哪个方面呢，直接关系到了文化核心层，也就是价值观的层面。那价值观的哪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方面，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省部级的真题里边可能会看到心态失衡啊，心理焦虑啊，等等等等，这个过于浮躁呀，跟风呀，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出现的心态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那我们整个的来讲啊，2014年国考呢，主要省部级的就是考社会心态的。而我们从哪能够看出来考社会心态呢？咱们从给定材料一里边就能看到。所以说那么现在呢，我们注意一下哈，我们注意一下咱们整个材料的一个信息点。有的同学考省部，有的同学考地市，所以现在我们考地市省部的同学好好听着啊。第一个材料主要呢讲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以及带来的一些影响和一些解决之道，是吧？第二个材料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社会心理方面，这里边讲到了若干缺失，哎，对，这是省部级的哈，这里边讲的若干缺失，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心理方面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哈，第三个材料里讲到了说我们现在这个各种活动，是吧？大家要看真题的话去网上看哈，网上有真题哈。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还有在实践中间的一些收获，是不是？来一些收获。那最后呢，第四个材料讲到了社会心理浮躁是亚健康的一些表征。第五个材料主要讲的是一些跟风现象，是不是？这里边主要包含很多哈，比如说跟风的一些表现呀，对不对？那么一些原因呀、影响啊、对策呀等等都有哈，等等都有。那第六个材料主要讲的是快和慢，对不对？快和慢，中国梦这块大家先不要说，等一会儿我会讲到哈，这两套题都彰显到中国梦哈，都彰显到中国梦。如果你写到中国梦，可能是切题的哈，可能是切题的。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材料，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咱们在做题的时候，大家听好哈，因为现在我们这拿到题跟做解析这块时间非常紧张哈，现在我给大家题念一下，大家来听一下。第一道题是这么说的，给定资料二，揭示了当前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若干缺失，请对此予以归纳，要求全面准确，分条归纳，不超过150字。那么这道题我们知道哈，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概括题了。这里边讲到的是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若干缺失。好，那么我说这种缺失是什么？缺失就是没有了，对不对？缺失就是没有了。那我们换一种问法，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我们社会心理方面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主要从我们的给定资料二里边找什么呢？找到社会心理方面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有材料的同学，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给定材料2里边，我们知道这道题要求咱们看给定资料2，那么做法呢，就是在给定材料2里边找到我们现在社会心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主要是找到一些表示负面性的信息点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哈，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可参考的这种答题要点。比如说在我们材料2的第二小段里边讲到了，我们现在的人压力非常大， 是不是？我们还有职业倦怠，是吧？我们还容易怎么样呀？失眠，还容易记忆力减退，还容易紧张、焦虑和抑郁，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现在我们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吧？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第三个材料讲到的是，由于当前各种体制机构还不完善，人们在资源占用、机会获得等等方面都有什么呀？不公平。好，不公平就导致了什么呢？心理失衡，是吧？那这里边我们说到心理失衡还出现过好几次，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就知道心理失衡它应该也是一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段话里边又讲到了信任和诚信危机，是吧？那这些都是跟咱们心理有关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点。所以说那后边的我先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还看不太清楚了，是吧？那我们说到了整个第一个题呢，在省部级的题里边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在这里边哈，我们只要找到社会心理方面面临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题哈，第二题里边讲的是预先失败这一概念在给定材料四中的含义。大家能听清楚吗？预先失败这一概念在给定材料四中的含义，要求全面准确，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200字。好，那么这道题呢，我们知道预先失败这一概念的含义，那也就是什么呀？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是分析题的一个类别，是不是？那也就是分析词句题，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吧？解释这个词的意思。预先失败在给定材料四中有什么含义？这个题呢，它非常这个考验我们的这种阅读能力。那首先我们来审题的时候知道了，让我们去解释预先失败的含义的。那我们说到了，这是一道分析题，而分析题的做题方法呢，是概括的基础之上加上引申。引申什么呢？我们这里边知道了，概括的基础上概括什么？首先我们得知道预先失败是什么吧，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得根据给定材料里说的东西，预先失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去引申的。对，现在说的是省部级哈，现在都是我们可以去引申的。那么我们看到，大家有材料的同学赶紧看一下材料哈，我们来翻到给定材料四里边，大家说一下这个给定材料。给定材料四里边它特别不好理解，这里边讲的是一些社会浮躁心理，对不对？那么主要讲的是现在有很多什么跟风呀等等，是吧？这个跟风那个跟风。那么从这个跟风里边咱们可以知道，这是一种社会浮躁的一个表现，是吧？那么这个社会群体的心理呢，是一种亚健康的表征。那从这个部分里边，我们从第二这个最后一个中间一个段落里边讲到了，他说这种跟风来自什么呢？来自对专家的一种依赖。
好了，大家稍等一下啊，那个老师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啊。
能听到声音吗？现在？
可以吗，老师。
听到打个一。什么情况啊？好，那现在接着讲啊，我们还是讲预先失败这个题哈，给定这个第二题。第二题里边我们说做题方法呢，就是我们的分析题的做题方法，对不对？分析题的做题方法，分析词句的这样的一种题型。那么我们说分析词句的这种题型，在做题方法上是在概括的基础之上给予一定的引申，概括加引申的这么一种方法。那么有的同学说了，概括我知道，我就是概括我预先失败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引申什么呢？好，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在申论的作答要素里面有表现，有原因，有影响，有对策。那么从这里边来讲，这些都是我们去可引申的东西。那重点来看一下，我们这材料里给咱们引申了什么，是不是？所以说，那我从这里边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什么就变成预先失败了呢？他说，如果跟风来自于人们对各类专家的依赖，那么不难想象，这种依赖恰好是一种预先失败的境况。那这种什么就导致了预先失败呢？什么就显示了预先失败呢？是不是这前面有一句话叫做对专家的依赖啊？对不对？所以说，那么这个对专家的依赖就产生了一种什么呢？他说了， 吉登斯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及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哎，这里边就提出来了，这里边又讲到了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这种东西是一种心理问题。那么我们就知道，原来预先失败它本身是一种心理问题，对不对？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他说了，他说现代生活中任何人的行为必须参照专家的系统才能去实现，然后人们越来越相信专家，然后把专家的意见当成了一种依据，如果没有这个依据，将迷失在社会中，将一事无成。所以说在给定资料里面有这么一个词，说我们的人们的自主选择能力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现在人没有自主选择能力了，都依赖谁去了？依赖专家去了，专家说啥好咱们就觉得啥好，是不是？所以说从这个里边来讲，我们知道了原来预先失败它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社会心理疾病。它怎么着，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疾病呢？它老觉得自己不对，是吧？它觉得谁对呢？它觉得专家对，它还觉得谁对呢？它觉得媒体对，所以说它有很多广告，它就相信这个广告，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那我们知道预先失败它本身就是一种心理问题，是吧？它是一种什么心理问题呢？我不相信自己了，我相信别人去了。我选择东西的时候，我得让别人给我说这个东西是好还是 好是还是坏的。如果别人说好，那我就认为是好的；如果别人说坏，那我就不去，是吧？对，很多人说的好，那也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信息点，说这无疑会对人的自主选择能力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不信自己了，也就是我自己没办法去选择了。专家告诉我选什么我就选什么，媒体告诉我选什么我就选什么。所以说那我们这时候就又知道了，原来预先失败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呢？材料里说了，是一种自主选择能力缺失的一种心理问题，对不对？而这种自主选择能力的缺失是什么带来的呢？是什么带来呢？刚才咱们说了，刚才同学说的很好，叫专家，对不对？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为什么我的自主选择能力缺失呢？因为我觉得我选的不对，因为我老是觉得我选出来肯定是失败的，我还没选择的时候我已经认为自己会失败了，这是不是就预先失败啊？是不是？那我认为谁说的是对的呢？因为我太相信专家了，我太相信媒体了。所以说那是不是对专家的依赖和媒体的依赖就导致了咱们的自主选择能力缺失，最终就引发了咱们这种社会心理问题？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的什么呀？预先失败呀。好，那么这些关键词呢告诉了大家，你们下去自己针对你自己考试的情况呢，来看一下自己的关键词到底说的还是对呢还是错呢，是吧？好，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哈。那我们知道了，我总体说一遍哈，那预先失败能力呢，预先失败就是什么呢？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什么样的社会心理问题呢？是我当我还没有去做选择的时候，我就认为我自己选择的不对，是吧？我就没有自主选择能力了。所以说预先失败是一种缺乏自主选择能力的一种心理问题。第十集要讲哈。那么这种缺乏自主选择能力是怎么带来，你为什么就缺乏自主选择能力了呢？材料里用几段话告诉我们了，是因为我现在相信的是专家，是因为我现在相信的是媒体，对不对？所以说那么这道题本身，那我们讲的是预先失败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现，大家看一下自己对号入座一下自己回答的怎么样哈。讲完省部就讲提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第三题。第三题让我们去写一个发言，写一个发言，说根据给定资料三里介绍了 S 大学举办心理健康节活动的情况，假如你是教育厅的一名工作人员，全程观摩了这次活动，校方请你在这次活动上这个总结会上去发言，请草拟一个简短的发言稿。那么这道题是一个发言稿，它本身跟咱们去年2013年国考省这个第四级的一个题就有点像了，是吧？就有点像了。咱们之前是不是一个讲座，对不对？让你讲讲座的发言这个重点呢，要点呢。那么这个是一发言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说一下，如果说遇到这种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相当于有点像是一个小短文，对不对？一个小短文。那么这个小短文里让我写什么呢？ 让我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呢，对不对？让我对，这是总结会嘛，是不是？对，让我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呢。那么要求我看给定材料几呢？给定材料三，是不是？给定材料三。那我需要在给定材料三里边看的，看看这个心理健康节活动的一个举办的情况，是不是？举办的情况，并且给予这个举办呢一个总结。是吧，一个总结。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要求是内容具体符合实际。从这一点里边大家注意哈，既然要求我们总结，而给定材料三里边是不是讲的是各种各样的一种活动呀，是不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呀？那么如果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发言的话，对，大家可能说的很好，说我问好，是不是？那我重点写什么呢？重点写什么？大家记住哈，这类题基本上都是一种什么呀，综合式的概括，综合式的概括。那么综合式概括什么呢？概括我们这次做了什么，是不是？我们这活动不是举行完了吗？我们这活动不是举行完了吗？首先我是不是得感谢你啊，是吧？感谢大家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感谢大家做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做了这些，既然是总结嘛，总结总要有总结的这一点吧。所以如果你全写成分数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好，大家可以看到给定材料三里面这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他说的很好，做了什么，收到了什么成效，是不是？那这些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总结。在这种情况下，我再给大家提一点，我们也应该把活动的特点给总结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材料里总结出来了呀。那有的同学说材料里怎么会有呢？咱们来看看材料里到底有没有。首先我们说到了，在整个的材料里他讲了一些活动，讲了什么活动呢？讲了相声，讲了讲座，讲了表演，讲了运动会，是不是？还讲了实践，各种各样的活动。那这说明什么？这个活动是不是形式非常多样啊，对不对？那么这里边还用了专门的几个段落，里边讲了什么呀？讲了心理运动会。大家来听听这个词，心理运动会。如果是心理运动会，你听起来这个词是不是特新鲜，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从这个里边我们讲的，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活动，它不是普通的活动，它是什么样的活动呢？是一种新型的活动。那我们从这里边我们也应该知道，好，这个形式还是比较创新的，对不对？并且呢，我们来看到，那所有的活动，它针对的人群呢是不一样的，是吧？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这里边又说了这个去大学里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心理运动会，是吧？还有什么健康教育的讲座，然后还有什么学校党委副书记啊等等，你看这些人都是不一样的人，是不是？哎，大家很好，针对性强，是吧？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是？那也就是因材施教了。那这些呢也是它的特点。最后是不是用了一地震的形式，用了一地震的这个例子，是吧？让我们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最后一段，大家说的很好，因材施教啊。那么最后一个说到了这个地震的时候是雅安地震，是吧？那么在地震里边他怎么样啊？他发起了一种捐款救灾活动，是不是？那么这种我们把心理健康的讲座是不是跟我们的社会实践也就联系起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么另外一个特点是不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这个联系实际啊、创新啊等等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这道题里边整个的给定材料，这个给定材料三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概括什么呢？概括我们这次会上做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是吧？我们这些活动的特点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后又该如何做呢？给予一定的总结，是吧？给予一定的总结。那么对于我们详细的真题解析哈，真题解析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我们的专题库里边会有哈，会有。大家如果想要看详细的答案呢，先去等一会儿我们讲完以后，你就可以去选择去看这个答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第四题哈，第四题这个题是一个新的，大家觉得这短评到底是什么东西哈？短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某地方报纸根据给定材料四和给定材料五的内容做了一版关于跟风的专栏，请你以告别跟风走向成熟为题，为这个专栏写一份短评。大家注意，短评其实就是一个简短的评论，是不是这样的？简单的理解就能理解成这样，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一短文，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一短文。那么这个短文要写什么呢？ 要写什么呢？大家注意哈，短文都是对主要内容的概括。那么我们说主要内容有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申论答题要素是什么了？我们说表现、原因、影响、对策，申论答题不就这四要素吗？是不是？那么我们要对这个里边进行概括的话，我们要概括什么呢？我们得看看它这个题啊，告别跟风走向成熟。告别跟风，那跟风就是，那跟风是什么呢？怎么跟风了？什么就跟风了？走向成熟，那是不是就不跟风了？那告别跟风走向成熟，是不是我们说这个走向成熟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不能再跟风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整个既然是对内容的一个概括，那么它的作答方式就是一个综合式的概括题，就是一个综合式的概括题。那么既然综合式的概括题，我们要概括什么呢？我们要概括全面，是吧？概括到申论答题的几个要素。所以说这道题的作答思路呢，大家记住哈，首先我们先要说表现，也就是跟风是什么，跟风的表现是什么，对不对？有哪些跟风的形式，是吧？材料里都有。那为什么会跟风呢？什么原因造成了跟风呢？是不是？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原因就出来了？那材料里边是不是还有了跟风带来的一些影响啊，是吧？一些危害啊。最后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跟风呢？那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材料，看这个材料里讲的是不是这样的，讲的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来翻到给定材料四，给定材料四里边讲的这么多跟风，什么这个报班热，是吧？相亲热、选秀热、养生热，是不是？那这些都是跟风的一些表现，对不对？跟风的一些表现。那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这里边还有一些跟风的表现，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自主选择能力嘛，是吧？自主选择能力咱们预先失败引导题讲过了，我们就不说第四个材料了，说说第五个材料里边讲的。甲里边说了，我就上过所谓养生专家的当，那这是不是上当受骗，是吧？那接下来说了，乙说我买了很多养生书籍，为什么会买养生书籍呢？因为别人都买，是吧？那为什么别人都买你也想买呢？他这里边说了是感到舆论压力，对不对？感到舆论压力。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讲啊，那我们表现、原因、对策、影响在给定材料四和五里边都有，所以我现在不多说了，那它就是按照综合式的概括这个思路去作答就可以了，去作答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五题作文。他说我们或许应该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那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身的感受和社会实践，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好，大家注意一下这篇文章，时间关系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慢下来，因为自在有为的生活急不得。在给定材料六里边，咱们是不是讲到了快和慢？马上就第四集了，马上就第四集了。那这个快呢，就带来了非常多的心理问题，是不是？所以他讲到了这么多国家都推出了慢生活这一理念，慢下来人就幸福了，是不是？那么这里边不就是讲的是快和慢吗？那我这么快干嘛呢？我追求的是什么呢？从我们这个材料里边我们能够看到，快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物质，我想生活的好一点，对不对？而慢下来，我们是对生活过程的一种享受，是不是？生活过程的一种享受。所以从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对物质追求你希望你能够慢一点，对结果的追求希望你能够慢一点，而对精神的追求希望你能够快一点，对过程的追求希望你能够快一点。所以说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来讲，慢带来的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是不是？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它这里边其实考的是什么？考的是咱们社会心理层面最高的一种最核心的层面，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最终的落脚点落在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那么我们在升华的时候可以升华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里边有一个人民幸福，是不是？人民幸福。所以说从过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 主要答题思路还是对社会心理的最高层面价值观的一种叙述。慢的时候我们能怎么样，快的时候我们又能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对物质的追求，对结果的追求能够慢一点，不要太急躁了。对过程，对精神的追求我们可以快一点，是不是？我们可以更重视这个过程，更重视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幸福，是不是？所以通篇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幸福，对不对？怎么样幸福？所以现在时间关系哈，我就不多说什么幸福，幸福大家自己去查一下。你这个材料里边根本就没有理解透彻，是吧？根本没有理解透彻。大家来看一下给定材料六里边说的非常清楚，快能够怎么样，慢能够怎么样，是不是？慢能够怎么样？所以说，那么从这个部分两边来写的话哈，这个地方来写的话，我们说整个来讲的是价值观层面的一个叙述哈，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最终可以落脚到中国梦哈。好，那么这个呢是咱们省部级的一个命题，总体来讲省部级的这个考试呢难度相当哈，不是特别难哈，不是特别难。它的难点呢可能大家在做最后一道题的时候可能很懵哈，可能很懵。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整个的作答方向，先知道等一会儿我们自己去看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大概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四集哈，第四集呢今天的材料呢它也考的是文化和社会，同样的也是社会心理方面的，也是社会心理方面的。那么7000多字的材料跟去年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第四集的考题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第四集的题每一个题问的都还挺奇怪的，是不是？每一个题问的都还挺奇怪的。比如说第一个让你对于这个工作的大事迹进行分类总结，第四集了哈。现在第二个题呢让你去说说这个心理问题存在哪些方面，这个还相对简单一点，是吧？相对简单一点。第三个题呢大家可能更懵，是不是？第三个题可是第一次见了，对不对？第三个题让我们去写一问卷的主要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根本对问卷都没有什么呀，都没有去了解过，你根本不知道问卷是什么东西，那你去想写这个问卷呢不是特别容易，是吧？不是特别容易。那第四题呢倡议书，这咱不是第一次见了吧，对不对？咱们最近考试的2013年 413联考就写了倡议书，是不是？就写了倡议书。那第五个题呢这又是一个话题作文，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又是很笼统的，很什么呀，抽象的一种东西，是吧？很抽象的一种东西。那么这几道题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又该如何把握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方面说给定资料三是 F 市实施心理健康促进项目的工作大事迹，请据此对 F 市所做的工作进行分类总结。大家注意，我们说概括题的考察有几个要求，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懵哈。概括题的考察有几个要求经常见到，第一个叫条理，第二个叫全面，第三个叫准确。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大家注意，那就是我们整个来讲的一个特别难的一个分类，是不是？特别难的分类。那这道题里边人家告诉你了要进行分类总结，而且人家在什么呀，题干里边要求分类总结，要求里边又是分类合理。那如果说这道题你不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如果说你不进行分类绝对是有问题的，绝对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道题我简单的给大家说清楚，用什么分类呢？如果你了解过咱们的分类方法，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什么呀，材料里的主体区分。第二个方面咱们可以用，哎对，有同学说了万能八条，是吧？这可以去分。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什么分呢？可以用咱们中军老师创建的那个万能思维体系里边的实务维度，也就是主体、技术、制度和环境来分。主体、技术、制度和环境来分。那如果你没有分清楚类别，这道题你想做好很难，能清楚吗？所以这道题它实质上是一道概括题，在概括的时候它更强调的是什么呢？更强调的是分类。所以说那我们材料里边讲的时候你得要看要求呀，是吧？什么叫看内容呀？你得看人家要求，人家要求你分类，难道你不分吗？那就不符合要求， 所以说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万能思维体系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啊。主体、技术、制度和环境，你比如说主体方面的那就非常多了，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要点啊，什么政府主导呀、社会参与呀都有吧，是吧，工会、妇联参与、企业协同都有吧，采用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汇演，是吧，比如说他还聘请了一些专家心理人士，我们说技术维度里边有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不对，硬技术里边有什么呢，有投入的技术，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那你看看这里边专家心理人士是吧，这个是我们的人才的投入吧，财政投入稳定资金支持材料里有，对，很好，资金是吧，那还有一些硬件设施，因为有咨询室，很多咨询室，对不对，还有一些心理卫生协会等专门的机构，那这些不都是一些投入方面的吗，是不是投入方面的吗，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说是制度维度的，是我们实务维度里边制度维度，制度分三个层次，规则、体制、机制，是不是，规则、体制、机制，那么还有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工作制度，是不是还有小组领导，这个领导小组主导各组织配合工作的这个机制，对不对，那是不是还有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呢，那这些不都是制度的三个维度吗，是不是，那最后呢，是不是还有社区学校的宣传活动，是不是还有教育活动，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营造社会氛围，如果你们上看过培训班，看过老师的这个讲解的话，一般老师都会把万能思维体系给你讲得很清楚的，这是实务维度的一种分类方法，实务维度的分类方法，你也可以说人治图管环，是吧，那这个是我们徐老师讲的，是吧，人治图管环，那它也是实务维度的一个方法，你按照这个分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说那你看过了你用上没有，这一条里边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一点，那你说写这个方法是不太容易的，那这道题呢也是我们这个第10级考试的时候相对比较难的一道题了，是吧，相对比较难的一道题了，这边你这样分，你看材料里的分，材料里边有政府，是不是有各个社会机构，是吧，有企业，对不对，你可以根据材料里边的分，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大家你好好去看一下万能思维体系里边的实务维度，就是主体、技术、制度、环境，是吧，主体、技术、制度、环境，那么分类呢 晚些时间大家会在我们的网上看到整体的答案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题哈，第二个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题了，给定材料四反映了转型期青年人在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请指出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全面准确不超过150字，这道题最简单，对不对，所以你这道题再不会做的话我就不想再说你们了哈。那这里边找到什么呢，找到青年人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表现就行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里边大家是不是都是抄的呀，对不对，是不是抄的呀，你比如说这里边有金钱的焦虑吧，有百虚待补吧，有资源但是拥有的资料很少吧，还有对历史缺乏不了解吧，诚信、心理承受能力，是吧，心理疾病等等，这个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差，是吧，价值多元化困惑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材料里的，是不是，所以说那我们去写的时候直接去抄就得了嘛，能清楚吗，所以这道题我就不多说了哈，整个来讲全部都是材料里边的，材料里边的，是不是抄完就行了，对不对，抄完就行了，这个点倒是无所谓，你直接看到词就行了，别老是说几个点，是吧，这个不用分条啊，不用分类，能清楚吧，不用分类，直接列点就可以了，直接列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咱重点说一下咱们第三题我们来看一下，要求咱们去设计一个问卷里边应该有的问题，某单位为了了解工作人员的生活、工作情况、心理、思想状态，打算以给定材料一中的情况为案例，设计一份调查问卷。假如由你负责具体的工作，请设计出该问卷内容所列出的主要问题。那么这道题里边，咱们要写什么呢？咱们要写什么呢？要写的是问题，是不是？要写的是问题。那我们问题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咱们都看过调查问卷，是不是，那么调查问卷里边是有问题吗，对，咱只写问题，你可不要把什么选项也给写了，咱只写问题，是不是，因为这里边要求咱们了什么呢，说写出明确的具体的设问，那就是问题了，设问应该适当的分类，并对每类中的每个设问标注序号，那就是列点了，对不对，你看人家说的多清楚呀， 所以说那我去写的时候就是写问题，既然是写问题，那有同学说到了，那我是不是写很多很多问题啊？对，这里边有分类没有？人家是不是有分类啊？对不对？那有的同学说，那我是看第一个材料呢还是看什么呢？大家来注意一下，人家说的是你要你以这个给定材料一中为案例，对不对？为案例，那并不是说让你去结合给定材料一的，是不是？设问就是问嘛，对不对？你比如说，那我们这里边写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答题过程哈。那我们说到了材料题干中是不是已经给你分好类了？生活、工作、心理、思想，材料里边是不是分类？这个题干里分类了吧？所以那我们在去列这个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的时候，是不是最起码也得分这四类啊？是不是也得分这四类啊？那么最后我们说到一个问卷里边，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常识的话，应该知道刚才有同学已经说到了，要有背景，那也就是什么呀，你的性别呀，是不是？那你什么年龄啊，你的政治面貌呀等等的，是不是？那这些呢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提炼的。所以说那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生活方面我们看有什么呢，你当前的你有没有买房呢，你是否有还房贷的压力呢，问号。第三，然后再起一行列点，您认为当前的物价水平是否超出了您的承受能力呢？再一点，您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多长时间体检一次呢？这些信息点全是材料里的，对不对？材料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点哈，说一点，我们的调查问卷它都是什么呀，概括问题应该全部来源于给定资料，给定资料里没有咱们就不写。但是大家希望注意一点，在整个的写咱们这个给定这个题的时候哈，你要注意一点，在写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问题写的具体一点，你别让人家看到这个问题，人家根本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对不对？人家根本不知道，哎，我到底该怎么答呢？你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人家得想半天，是不是？我到底幸不幸福？什么是幸福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这种问的就太笼统了。所以我们的问卷要求呢，叫具体、有针对性，并且能生动的让别人知道你要我回答的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看到这问卷，我就知道该怎么回答问题了。能清楚吗？所以说写的时候大家注意，那我们列点写问题就可以了，而问题是来源于材料的，一定要列点，一定要写问题，不是多少个问题合适，你得看材料里有多少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做解析的时候呢，是给了大家一些参考，你比如说生活方面呢，我们列出了六个，工作方面列出了三个，心理方面三个，思想方面两个，背景呢就是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等，是不是？没写背景肯定是会扣分的，但是现在说不了扣几分哈，说不了扣几分。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哈，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来进行完。第四题呢要求说让我们写一份倡议书，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去写一份倡议书的话，你认为怎么写才合适呢？怎么写才可合适呢？首先我们说到了它是公文写作题，现实生活中对倡议书它是有格式要求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得看，首先格式我们知道了，有倡议书的格式，那我们写内容的时候到底怎么写呢？他说了，给定资料二中，心理援助专家团提议开展火红筹贷心理援助行动，假设在救灾工作中，救灾指挥部采纳了这个建议，请你结合给定材料二，以专家团的名誉给参与救灾的各界人士写一份倡议书。倡议书是什么东西？不就是教你做什么吗？是不是教你怎么做吗？对不对？那么其实倡议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是一个什么呀，综合式的概括。在标题中大家可以用直接三个字倡议书也就可以了，称呼呢也要有，对不对？给谁写的呢？材料里边说了，给参与救灾的各界人士，所以称呼应该是有的吧，是吧？正文我们给大家提炼一下哈，既然是倡议书，是吧？倡议书我们应该写一个稍稍有一点这个总结性的一东西，比如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呀，是不是？对，很好哈。第二个部分呢，我可以大家倡导这个什么呀，理性的救灾，比如说我可以写政府正在 尽全力救灾，大家可以放心，并且可以呼吁爱心团体来奉献，但要注意奉献的方式，不要添乱，是吧？并且还倡议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火红绸带心理援建行动，是不是？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得说清楚，我让你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里来，材料里面是不是在讲这个活动呀？我让你参与到这个活动里来，那么你得让我知道我怎么着了，我得参与你的活动里啊？为什么我得参与到你的活动来呀？所以我是不是得把这个活动的重要性跟你说一下呀？是不是？那我们可以说说，那这个活动是干嘛的呀？你比如说它代表是温暖呀，它代表的是关怀呀，等等，是不是？那这个活动开展好了，咱们能有什么收获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是不是都是我说服你你要来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个过程呀？对不对？那最后呢，我得跟你说说，你来参与了你怎么做呢？我让你来参与了，然后我就不管你了，这是不合适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写清楚咱们参与了该如何做。那么主要呢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参与到你这个火红绸带这个心理援助的时候，拿这个绸带我往哪寄呢？我往哪寄呢？是吧？那我寄到哪儿，然后我给谁寄呢？是不是？那么这些你是不是都得给这个爱心人士说清楚呀？你参与到这个活动，你是干嘛的？是不是？你能往哪儿寄？是吧？你给谁寄？是不是？所以说，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咱们也要写清楚呀？倡议的具体内容，对不对？最后呢，咱给一个结尾，有一升华，是吧？那就可以了哈，那就可以了。所以说，那么落款的部分呢，大家知道要写明倡议的集体，你倡议集体是谁呀？咱们这专家团，是吧？专家团，那以专家团的名义去写的，那我们的落款是不是就专家团呀？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什么呀？时间，是吧？落款忘写，一般情况下应该要扣两分左右哈。好，那这个呢是我们整个的一综合概括，是吧？综合概括，你到底先让我这个跟爱心人士说明咱们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吧？并且我也跟你说清楚，我不是老让你们支援的，我们政府也在做这个事儿，是吧？所以我现在倡议你们呢，我们能参与到咱们这个火红绸带这个救助活动里边，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为什么得参与呀？也就是我们参与活动的重要性，是吧？也就是原因。那么最后我得告诉你，你参与进来你干什么呀？那也就是咱们拿这个火红绸带寄在哪儿，给谁寄呀？是不是？最后给一升华，是吧？给一升华，表示对倡议者提出的一个决心和希望，是吧？那最后呢，落款就可以了哈，落款就可以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多说，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加拿大女作家门罗曾经说过，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请你结合对这个材料给定资料的理解和思考和对这句话的领悟，自你题目写一篇文章。所以这个同学有叉叉就行了，对的啊，我不多说这个结构了。我们来说这道题，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我相信很多同学写成什么了，写成对心理健康问题了，心理健康问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给定材料里边，给定材料六里边讲的幸福缺陷，这是从什么地方引出来的？从什么？从那个故事里边引出来的，对不对？从那个故事里边引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幸福缺陷，他说了什么呀？他说，我从这个小说里教会我了一个道理，生活原本可能是美好与残缺的统一。然后呢，他又说了，我特别高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当年我就欣赏他的一句名言，幸福始终充满着这种缺陷，我也总是想把这种幸福观传达给我的每一个病人。那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医师，这个 B 是吧，这个 B 他从这个小说里边，从这个张承志的小说里边，他感受到了生活是美好和缺陷的统一。门罗也说了幸福充满着缺陷，那从这个部分里边，我们从给定材料六里边是不是大概就知道了，哎呦，幸福和残缺是伴随而生的，是不是？那么根据给定材料六，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里边的缺陷，这个缺陷是什么呢？他说了心理躁动，人生观迷茫，是不是？那这是不是这些问题啊？是吧？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对不对？那我们面临在生活中面临不痛快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哎，我们出现了挫折了？那我们是不是从给定材料六里边，我们也可以按提示和暗示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缺陷理解成咱们生活中的一个挫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历很多挫折，是不是？有的人呢，我们说注重事情的结果，有的人呢注重这个战胜挫折的过程。只有我们战胜了挫折，只有我们这个把挫折给 打败了，是不是？那我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幸福，是吧？那而在材料中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是一种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是不是？他说了，人生的道路上，幸福和挫折是伴随而生的，而挫折你必须经历了挫折，才能怎么样啊？实现幸福，而幸福不是与生俱来就你完什么事儿不干就有的，是不是？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很好，钟老师曾经说的，享同样的福，受同样的罪，对不对？受同样的罪。那我们说幸福和挫折是伴随而生的，当我们面临挫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打败它？打败了以后，我们怎么叫追求幸福呢？这些在文章里边也应该是有所体现的哈。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在我们这篇文章里边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幸福和挫折是伴随而生的。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以后又该如何办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经历了挫折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幸福，是吧？人生路上有缺陷了你才会有幸福。那么我们遇到了缺陷，我们是不是就坐之不管了？不是，我们得战胜挫折。而我们怎么战胜挫折的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我们可以注重实现结果的这个过程，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对不对？所以说，那从这个点上，我们最终大家知道，中国梦里边也有一个人民幸福。那这里边讲到的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去追求幸福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追求幸福的这个过程，从每个人里边我们可以向上升到一个民族的一个幸福，所以最终我们可以也加上中国梦，体现高度，是不是？体现高度。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两年这个两套题的一个解，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解析哈，简单的一个解析。所以说呢，接下来如果说你们还想看具体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专题库里边哈，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具体解析了，大家上去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答案要点，大家看写的怎么样哈，写的怎么样。这次考试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很崩溃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下去好好休息，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题的解析呢，就到这儿哈，就到这儿。
好的，那车老师，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山东部分解析就是